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是我们溪水旁信仰栽培答疑时间啊。我们今天有些问题想来跟大家聊一聊哈、啊。我们先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主，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有圣经给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主在过去对你儿女的爱，对你儿女的带领。主啊，你现在也差遣圣灵与我们同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你也借着圣灵来指导我们，引导我们度一个更加符合你旨意的生活。主啊，我们也感谢主，在教会当中你也为我们预备爱我们并且我们也爱的弟兄姐妹，使我们大家能够在天路上互相扶持。主啊，我们在地上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不明白的，因为我们自己愚钝，我们也缺乏对主的认识，所以主啊，求主你赐我们有一颗渴慕饥渴慕义的心，使我们能够借着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思考，然后能够借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来更加的认识你。我们也将这些问题交在主的手里，愿主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作王掌权。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一共有四个问题哈，但是我会看一下时间啊、看我们这个答疑的时间安排上啊、如果超过了一定的时间，我就把它分成两个两个的问题哈、这样来回答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就是教会好像有这样一个传统，但凡搬进新家就会把耶稣接进家，住新家的弟兄姐妹都会叫上教会的牧师和弟兄姐妹们一起唱歌或短讲，买很多好吃的分享给大家，我是不是也应该这样做？好，关于这个问题呢，其实这个问题我发现好像江浙一带是会遇到这个问题啊，但是在我的职业生涯当中，我17岁信主哈、然后呢后来又在成都北京上海这几个地方都担任过堂主任牧师哈，但是我们这三个地方都没有，我都没有遇到过说搬新家需要请弟兄姐妹或请教会的牧师长老去唱歌短讲的哈，把耶稣接进家的，我没遇到过哈。那么我是发现在江浙一带会有这样的事，我回顾了一下我在宜兴的时候啊，我前几年会到宜兴，然后呢小军牧师会带我啊，有一次小军牧师带我到一个人家里去啊，他说这个人家里新买了房子啊，然后我们去做个祷告，然后去读段圣经，然后祝福。那么我们要注意，当我们去，如果你在当地的教会是有这么一个传统的，然后你自己又愿意的话，前提是这样哈。我想要强调的一个就是，我们去做祷告，不是说把耶稣接进家，也不是说要祝福这个房子，好像我们是驱邪赶鬼那种味道啊，好像去做道场那种味道，不是的哈。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仪式，我们是去为这新住新家的弟兄姐妹们祷告。祷告什么呢？希望他们在主所赐的新家，在这样的新的福气当中，他们能够在这个屋檐下生活的时候能够感恩能够把这个家所处理的一切事情，人际关系所做的一切事情，见得光见不得光的这些事情，都能够符合主的旨意啊，是为了要祝福这个家庭当中的人啊，就像我们谢饭一样，我们谢饭我们是感谢主赐给我们饮食，而不是说我们祷告要求主来针对这个饭来祷告啊，不对，那个饭他又没有感觉，他祷告我向主祷告，我来针对这个饭干嘛，对吧？当然我们有时候祷告说求主你洁净这个饮食，但如果你这个饮食本来就含了蘑菇剧毒，本来或者你本来吃的就不洁净，那你再怎么祷告洁净饮食，那也不会洁净啊。我们更多的我们祷告，我们是感谢上帝啊，给我们一颗感恩的心灵，说感谢上帝赐饮食给我们，非常简单啊，是为我们自己祈求，是为我们自己向上帝献上感谢，是承认他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主权，他所赐给我们的这些福气 啊，所以首先我们要说，如果有这样的仪式，这个祷告起什么作用？不是把耶稣接进家，不是把耶稣接进家，把耶稣接进家，你有这个仪式，你可以接近家，你没有这个仪式你也接近家，因为你是基督徒，你走到哪里主都与你同在。所以我呢是觉得没有必要非要说这个仪式他就能够，好像没有这个仪式就把耶稣接近家，有这个仪式没有这个仪式就没有把耶稣接近家，有这个仪式就把耶稣接近家了。然后呢有的弟兄姐妹也担心说如果我没有这个把耶稣接近家的这个仪式，那以后万一我们房子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如果在家里或者没气怎么怎么样哈，或者又家里又生病那是不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就会说啊你看他当初他没有把耶稣接进家所以会有这些事情。弟兄姐妹们，我现在要提醒大家，就是你现在生活在2022年，而且你是现代的基督徒，你是基督福联系会的信徒，这些都是迷信啊！你要是觉得你没有做个祷告然后主就会给你降灾，这就是迷信，而且你现在如果持这样的说法，你就在当撒旦，你在污蔑上帝。耶稣有那么小气吗？啊，你没有弄个仪式把他接进家，他就要整你，什么人呢？这是耶稣吗？这样的耶稣我不信。我跟弟兄姐妹讲，对不起，你的耶稣跟我的耶稣相差十万八千里，你的耶稣是撒旦制造，我的耶稣不会这样。就算我自己哪天我在家里我自己犯罪那耶稣也不会说我就在家里我犯了罪然后他就要来整我一下。不是，我犯罪我有后果，是我自己罪恶造成的后果，是我犯罪的结果，不是耶稣来整我的后果。耶稣不会整我，耶稣只有爱我的。他让我，他任凭我承受我自己因为没有把他接在心里而去犯罪做的事情的后果，这本身就是他爱我，但他绝不会将他的手重重的加在我身上，让我好像要说得个教训然后怎么样。主耶稣不是这样子的主耶稣的就是那个浪子的爸爸，他始终差遣圣灵来感化我们，他始终不愿意我们受到伤害，他更不愿意亲手加害于我们所以撒旦的这个谎言在那个伊甸园的这个谎言啊，对我们影响非常深的。我们这文化就是撒旦文化很多时候我们现在都在善恶斗争当中，善恶斗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上帝的名声的问题，上帝是个什么样的上帝那我们往往很多弟兄姐妹是站在撒旦那一边帮撒旦说话所以我们在这里一定要注意就是说没有这个仪式不一定就没有把耶稣接进家，有这个仪式也不一定你就把耶稣接进家了。耶稣接进家关键怎么叫接进家，你要乐意接待他乐意有他同在，那你做的事情，你所说的话，你的内心的兴趣，那肯定就是有耶稣在，可以在场的。所以真正把耶稣接进家，他不是某一个仪式而且这个仪式他也没有在圣经上没有要求，所以我们的原则就是圣经没有明确要求的你就可以不用做。但是圣经上明确要求的，比如说安息天，对吧？你要遵守安息天，这个是你如果相信上帝，你有条件你就该受洗，这个是。如果你有条件，你又是个信徒，你就该接受圣餐礼、洗脚礼，这个是。这圣经对我们基督福音联系会来说，我们的看得见的仪式就这些，其他的都圣经都没有说。当然有人说所罗门都献殿怎么怎么样，那你的家能够跟所罗门献殿比吗？当我们住到一个新家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自己的心态是最重要的自己的心态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呢是一个对仪式感要求不是很那个的，因为我首先我就是个社恐，我就怕人来我生了病最好你们大家都别来我可以说我生了病，你们如果知道了可以，但是你别来看我，你一看我觉得麻烦，反而把我弄得不舒服因为你来了过后我得收拾干净，我得怎么样所以我本来我就不是说很希望说有什么这些仪式有很多人来聚集的这种本来我也就不太那个。那么我作为牧师 那信徒他如果要求我说，哎，那你能不能来？那我肯定来。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是为上帝做工啊。信徒他有这种想法，当然我会跟他解释我的祷告是什么意思。就像刚才我说的，不拉不拉说给大家听啊，说给弟兄姐妹听。那这个是我的工作，我会很乐意，没关系。但是呢，这不是，如果说我的私事，我是肯定不愿意说，我有信仰，我要把耶稣接进来，我得请大家来。在农村，他们农村，我们这里汪汪后也是啊。汪汪后村里有新家的人，他们要放鞭炮，而且要请人。我们也去参加过汪小航舅舅他的新家的那个什么乔迁之喜。我们就去送200块钱，这里真挺好。汪汪后这边就是他这徽商文化，人都很有界限感，非常有界限感的。然后他们反而送礼也不多，不轻的100，轻的像我们200啊，就是非常那个的，非常简单，没有说要送个1800的，没有的啊，都是这样。那我们家新家开始住了，人家也在想，那你这个新家要不要请人？不请啊，就不请。你就是要嘀咕一下，你就嘀咕完了，你就知道到我们家是啥事儿都没有的。我这个传统就从我妈那儿来的，我妈早就宣布过，结婚过生日还有什么，她单位里她都不参加，别人的她不参加，我们这边也没有什么仪式要别人参加的，所以大家都没有这种礼尚往来，我是最讨厌这种礼尚往来的，所以我在这里就很那个，很不麻烦，一点都不麻烦，生活起来。那么我们的朋友，我自己的朋友，那我愿意礼尚往来，我愿意要送什么礼，这是我自己心甘情愿，我不觉得麻烦啊。所以，但是如果说是因为这个是教会里都有的习惯，然后我就必须做，我觉得这个用不着。这个仪式不是圣经所规定的啊。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你就看你自己想不想要，你的邻舍，你的小区的情况，还有你家里情况，你个人对卫生的要求。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其实家里人来多了，中国人，一般他来了，尤其是小地方的人，他来了，他就会有一些，反正就是乱窜嘛，整个屋子上上下乱窜。像我们去参加汪小航舅舅的那个新家，那人家就做好准备让你乱窜的，为什么？他农村他就新这个，他要看嘛，所以我们就楼上楼下什么犄角旮旯，连卧室连那个洗手间也看了，我们看人家还高兴啊，为什么呢？人家就是想显摆呀，就是想告诉你我这房子修得好，那我们就要配合，对吧？那我是真心实意的，我也不虚伪，我真心实意的觉得他那个好啊，他那个地方，他汪小航舅舅那个地方的确是在村子里，那个位置很好，他门前。就是他那个窗三楼上看出去就是一棵银杏树，是他们那个那村里河东村那棵银杏树就在那儿啊，秋天呢绝对好。然后他们那个又是个大玻璃窗啊，那我肯定赞不绝口，那主人家就很开心啊，那就叫做会做客人，对吧？会参观。但是如果你没有觉得我非要炫耀一下，那我也觉得你作为基督徒了，你还炫耀什么？你还干嘛？就明知道炫耀，你还要炫耀，这就太那个不对了哈。但是如果你实在是忍不住，你觉得你想要炫耀一下，那你就去。我是觉得这都是每个人自己的这种实际情况。但是有的人他就觉得，我来了，我自己的卧室我就不愿意打开，或者我女儿的卧室，或者我儿子的卧室，他们就不愿意给人看啊，所以我把它锁起来。如果人来了，这些也讨厌，或者怎么样，让人来了乱动，万一我家那个博古架上又有一些东西，小孩子来了过后要碰坏掉怎么办？如果你有很多担心，那我觉得你完全用不着请人来。那么有的人就说，那我不请他们到我家里来，那我是不是应该在宾馆里或者在饭店里请他们吃顿饭？我觉得这个也是看干嘛？为什么我搬了家我就得请别人嘛？那我要感恩啊、我要感恩，我有很多形式，你可以小范围的啊、自己的真的很好的朋友，甚至我觉得这个感恩其实包括在很多方面 啊，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方面。所以我觉得形式有很多，而且把耶稣接进家的一个最好的形式，就是我在这个新家当中，我的环境更好了，啊，我就更多的啊利用这个好环境，我去看圣经，我找一个我们家风光最好的地方，我来做我的书房啊。你像我觉得我们整栋房子最好的地方就是我房间。我现在跟弟兄姐妹讲课的时候，外面就是村子，红墙黛瓦啊，白墙黛瓦啊，然后现在秋天又到了，就昨天天气突然变化啊，然后就开始有一点下毛毛雨了啊，外面就是云雾缭绕了。我们这山上产那个云雾茶的，婺源云雾茶，我们驼川的茶叶最好。我现在山上啊，景色非常美，然后那个村子这房屋前面又是有个村民正在他的菜园子里啊，在那儿劳动，然后我这儿接下来的村子外面就是一条河，都在我的窗，一窗就把它给包含了。我一看到我的窗户，我就想起来“窗含西林千秋雪”这种啊。虽然我没有西林，没有千秋雪，但是我有山林，有小村乡村，江南的村子啊。我觉得我把这个最美的地方，我把它霸占下来，然后作为我看圣经啊、讲课，然后做课件的地方，那真的就是非常好。我就愿意待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多多的亲近主。我觉得这就是我把耶稣接进家一个最好的一个表现了，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注意，就在要不要专门开个仪式，弄个仪式把耶稣接进家。我觉得首先第一看我们的本心，我们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啊？你自己去酌量，不要看说人家会怎么想我啊，或者担心说如果我不这样就会有怎么样，别担心。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基本的自由。弟兄姐妹，我们的自由够少了，我们生活在这个地方，我们已经，我昨天读书的时候还说我们真的就像汪汪后的猪一样。其实我觉得我们连汪汪后的猪都比不上很多弟兄姐妹的生活状况啊。为什么？因为汪汪后猪人家吃的都是那种饲料啊什么，反正总归不管吃的，虽然说饲料也不好哈，催它的脂肪的，但是他毕竟他是饱食终日，他吃了就睡，他也不担心自己未来，他反正到时候就宰了。至少在宰他之前，人家对他是挺好的，那、是给饱的，虽然是给他黑暗，没让他见光明啊，然后也不让他自由活动。我们是既不见光，又生活在黑暗当中，又没有自由行动的自由啊，又没有行动的自由，你还得自己去找吃的，啊，还经常会担心自己吃不饱啊，就有些弟兄姐妹的生活状况是这样。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已经够苦的了，整个地球上中国人民就已经是非常非常苦的了。那你作为信了上帝的人，你干嘛不让自己在自己能够做决定的情况之下让自己自由，能够随着自己的本心潇洒走一趟，为什么不能这样啊？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本心走，你想请弟兄姐妹就请，不想请就不请。至于以后不请，那家里肯定有一些病痛啊什么的，有些事情发生，发生了就发生了呗，他们爱咋说咋说，我不听，我听不到，我也不去听，就算听到了我也不管啊，我就做好思想准备了啊。所以我是觉得，就说你如果想要搞一个仪式没关系啊，可以啊，可以搞啊，怎么搞都自己决定。如果不想搞也随意，圣经没有明确的说你要搞或者是不搞啊。很多事情，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良心，基督徒的在耶稣基督里的自由啊。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教会啊不提倡信徒自己请弟兄姐妹们吃饭啊，他们宁愿你捐钱给教会。请客吃饭买东西都是以教会的名字来，不然弟兄姐妹们会谁买就对谁好啊？那这个问题怎么看啊？那么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啊，就是其实我也很喜欢，我做牧师的时候哈、我也很喜欢请弟兄姐妹吃饭啊。还有就是我在这边婺源有些弟兄姐妹到我这里来啊，有的时候我也要情愿请他们到外面去吃饭。为什么？外面饭好吃也方便啊，带他们吃点当地特色。那我在尤其我在北京啊，基本上我的十分之二 都是花在请我的那些义工骨干吃饭上。到了周末星期五晚星期六晚上，这顿饭我基本上都安排满了的。就是我去请弟兄姐妹吃饭。要么有的时候是弟兄姐妹请我吃饭星期六晚上。很多时候都是这样。为什么？因为吃饭，其实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是吃饭。我常常说为福音吃喝，吃饭是非常能够联络感情。大家会有凝聚力，因为能够在一起吃饭，其实这里就可以说明我们很多时候是生活习惯啊，各种爱好啊，兴趣啊，都比较相同的。像有些人我跟他们真的吃不到一块儿，其实吃不到一块儿，很多时候你就首先你旅行就不到一块儿，你旅行出去要是吃不到一块儿，你就会很麻烦啊，对你就是一种牵制啊，你就会觉得就不爽很多时候啊。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很多朋友他能够经常在一起聚，其实就是因为大家本来就臭味相投，各方面都还可以啊。那么这里呢，就说教会不提倡信徒自己请弟兄姐妹吃饭，不提倡，那我就觉得你教会管得太多了啊。你教会所提倡的不提倡的，应该是跟圣经保持一致的，因为你的教会的教导是跟耶稣应该保持一致的，而不是你自己又另外弄一些东西出来。主没有禁止的你不能够禁止，主没有说必须要提倡的你不能够去提倡，我个人是这么觉得的。因为教会是耶稣的身体，你不可能偏离头的指挥，对吧？然后他这里更有一个说法，说让你捐钱给教会，让教会请吃饭。问题是这里头就牵涉到一个问题了，在我们中国大家对这个教会就有一个误解，按照中国基督福音社会很多人对教会的一个定义呢，就是这里比如说这个问题里头说的教会请吃饭，你把钱捐给教会，意思就是教会就是那些教会领袖了，那些可以支配十一和奉献的那些人了，他们是教会的。错，这种观点是天主教的观点。天主教就认为主教以及红衣主教和教皇他们才是教会，其他的神父神父主教天主教会就是神父以上才是教会，神父以下的那些信徒他叫平信徒，就他们都是属于是供养教会的，所以你根本连教会都不算啊。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就是说真正的教会什么含义。教会在希腊文当中它的这个词是 ecclesia， ecclesia 它不是一个宗教用词，最早它是源于希腊城邦雅典啊这些地方，它是当地贵族他们要开会，这个当地贵族被招出来开会，聚在一起商讨国家大事议事的这么一个团体，它叫 ecclesia。 然后后来基督教认为这个是被招出来， ec 就是出来， kaleo ecclesia 它是来字根是 kaleo， kaleo 就是招呼的意思，呼召的意思，所以 ecclesia 加起来就是呼召出来，就是蒙召出来的人，那就是教会，也就是说教友全体就是教会啊。这个字就是这样，而且你去查基督福音社会28条基本信仰，教会就是指信徒的团体，从来不是说只是指那些领导教会当权的有权在管理教会的这些人，不是，但是他们往往都说教会的决定怎么样，教会决定意思就是他们少数几个人的决定，而且也没有通过大家的决定。不对，基督福音安息日会在重大决定上，在我们基督福音安息会中国基督福音安息会完全算不上基督福音安息会，所以其实世界教会也从来没有把我们算成是正儿八经的基督福音安息会。所以在那个九几年97年的时候，我有一个老师叫马丁 Carlos Martin， 他当时在北亚太峰会做那个传道部的干事，他到我们中国来在上海的时候，他就问我们一个问题，他说如果将来全球总会条件许可，全球总会要承认你们是基督福音社会，你们会怎么想？当时我们都很吃惊，我们心里想我们本来就是基督福音社会，为什么还需要承认？现在我越来越觉得马丁老师说的话是正确的，因为我们今天在中国的基督福音社会根本就不是正儿八经的基督福音社会，连山寨版都算不上啊！中国的山寨版那个高仿，你坐在中国的基督福音社会根本就不是一个高仿，根本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的一个帮会啊！有很多教会还是黑帮会啊，加个黑帮都不足为过啊，真的都不足为过啊！就因为他教会的当权者很糟糕，那么 当权者要求说你要捐钱给教会，请客吃饭买东西以教会的名义来，那么这里我又说了，如果请客吃饭的名义以教会来，那么总有人掏钱吧，总有人去结账吧，啊，他一说就教会结账，对不起，教会这个名字太抽象了，你这样用就太抽象，就好像是人民一样，啊，人民说了算，人民这是人民的意思，结果到最后你要出来发两句不同的，你就是暴民，你就是那个一小撮的那个不安分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你永远不可能是人民。哎，但是到底谁是人民谁也说不知道，就当权者说了算。所以最终你就发现人民其实就代表着当权者的利益。所以这里同样的逻辑，所以我在这里再一次证明弟兄姐妹，我就说中国的基督福临安息会这个教会它就是一个黑帮帮会，它所体现的文化它不是基督教文化，它体现的文化也不是基督福临安息会的文化，它体现的是这个社会这个政治环境所有的这一种文化。在外面有人民的概念，他在教会里面他给你发明一个教会的概念，但实际上你说请客吃饭买东西都是以教会的名字来，那谁买单？你不说让教会去买单，没有人去买单吧，总有人买单的是谁？那肯定是教会的当权者，要么是牧师，要么是长老，要么是那个管钱的，你总有人买呀，那谁买单？弟兄姐妹会谁买，谁请他吃饭就对谁好，那我就是这样，你请我吃饭那我肯定对你好，那但是我还要看一下你到底是谁，你请我吃饭我不见得去，我还得看你是不是一个我觉得可以跟我吃饭的人，虽然有很多人他要说要叫我跟他吃饭，我不见得我有这个时间跟你吃饭，我就是这样子的。那所以在这里就说，你说为了避免说让弟兄姐妹记情记人情记在人身上，所以就让教会出面，那实际上到最后还不是就说你们这几个当权的，你们这几个付钱的让弟兄姐妹记在你们身上了，因为人都是人，人总会是看的呀，谁这顿饭掏了钱，哦，这是那个他们掏的钱啊，那你就说啊，这你肯定会说，如果你有良心的话你会说啊，这不是我的钱，我只是来付个款，然后只是说这个钱是弟兄姐妹的捐款，但是这就有一点呢，弟兄姐妹的捐款，你能拿着弟兄姐妹的捐款来请我们吃饭，那我们也感谢你啊，你为什么就想到要请我们就不请他们呢？对不对？我很少看到说一个教会是把钱拿来请所有的人，当然我以前去临安的时候，我们临安教会就挺好，过年过节的时候他们就是听了那个福音吃喝传福音的这个道，他们那几年疫情没来的时候，他们过春节的时候就会把所有的弟兄姐妹，然后所有的弟兄姐妹的家人能来的他们都拉到餐馆去请吃一顿，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跟弟兄姐妹的那些亲人们交流，因为临安教会是个小教会啊，那这个我还是赞成的，但是你不能说你需要搞这些活动你就不让弟兄姐妹自己请弟兄姐妹吃饭，这个管得太多了吧，你管我请谁吃饭，我爱请谁吃饭就请谁吃饭，而且我请吃饭肯定也是我愿意跟这个人交流，我愿意大家彼此产生好感的人我才会请吃饭，所以你不可能说不让弟兄姐妹认为谁请他吃饭就对谁好，这个没办法，这是人之常情这就是人之常情，我们就算跟人说你这个，你比如说弟兄姐妹给我十亿给我奉献，那弟兄姐妹给我十亿给我奉献，我肯定就是要感谢他们愿意把上帝赐给他们的像跟我分享，那我对这个人我印象肯定也特别深一点，那就没办法你说我失礼，我不是失礼那些没有拿十分之一拿那个奉献给我的，他们遇到问题我照样，我是只要是那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不是这种没脑子一碰到问题就来瞎问的，我就会耐心跟他们回答，而且还会自己要去觉得他们需要帮助的我去会需要帮会帮助他们但是人就是这种人之常情，就是你要经常请我吃饭，而且我又觉得你这个人挺好，那我就会对你好因为你对我好了，我不对你好，我不是正常人，正常人就是这样的，正常人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耶稣才会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光对你爱的人请安，对那些不爱你的人，那些仇敌，你也要跟他们请安。那如果对于那些仇敌我们就能请安，是人之常情，耶稣也不会特别交代了。我们为什么会有的人就是我们的仇敌，有的人就是我们喜欢的，我们就要向他们请安，就是因为平常我们大家有各种交流，而吃饭是我们交流的最重要的方式。所以教会管那么多，我觉得这个是教会自己多管闲事了。而且教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当他提出这一个提倡信徒不要自己请弟兄姐妹吃饭的时候，是直接有悖于圣经教训的。直接有悖于圣经教训的。在这里我来给弟兄姐妹看一节经文。看一节经文，这节经文是在利未记里头。我来查，打开圣经软件查三年，查三年，是在那个生命记里头，生命记14:28，这里说，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你就是以色列的信徒，你要将本年的土产十分之一都取出来，积存在你的城中。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和你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上帝没有说你就把所有的钱交给圣殿，然后让祭司来分配这个钱，没有，有祭司分配的。但是每逢三年的末一年，我们的那些奉献，我们有一部分乐意捐，这个基本上是我们说的，在圣经里头说十分之二，土产的十分之一嘛，有十分之一，我们每年的十分之一交给那个利未人，但还有十分之一，这就是我平常所说的十分之二，十分之二取出来，要我们自己去请我们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和我们城里寄居的孤儿寡妇，请他们吃得饱，就请我们邻舍。现在我们孤儿寡妇很少，现在我们的那个就穷人很少，那我就请教会弟兄姐妹呀。所以我这样做，就弟兄姐妹这样做，请别人吃饭，这个正好就是我们按照圣经教训来。而教会要说不提倡，那教会跟上帝对着干这样的教会你要怀疑他了你要怀疑他到底是不是在宣讲圣经这种人他直接跟上帝的教训对着干那么还有就是在提倡这个的背后有一个什么？背后显明了这一个教会，这些提倡的这些教会当权者的这种内心深处的自卑感和不安全感，和那种虚荣心。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他是觉得，你要是经常去请别人，你又不是我们当中的人，你又不是我们施工组的人，你不是我们管家群的人，然后你又去请别人吃饭，那别人可能就对你好，那么你在教会当中的影响力你肯定就比我们强了。所以他实际上是怕你把教会里的影响力给他吸走了。但是我确实告诉大家，我在教会里如果我跟谁关系好，我帮助人多，我的影响力就多。这个没有办法。我觉得这个就是教会当权者自己的。你就想想，你还站在这个权力的位置上，为什么你的影响力就比不上人家？为什么人家一两顿饭就把你的影响力就给夺去了？如果真的就是如此的话，那你就得想想了，你可能是德不配位。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就是说很多人他就是不希望你在教会里有影响力，然后他要打压你。然后他就是以教会的名义。以教会的名义，这个抽象的教会这个词。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说这个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是，你是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你想请谁就请谁，而且上帝就支持你，就告诉你，就吩咐你，并且是在摩西的教训里，在律法里头就吩咐你说，你要自己去请弟兄姐妹吃饭。当然我们在请弟兄姐妹吃饭的时候，我们肯定是没有说我要去影响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请吃饭是觉得这弟兄姐妹他平常我们大家关系都挺好的，我们出去或者安息天的时候 他的这个经济能力没有我强，我请他吃顿饭，这样对他的经济也有帮助。我们是怀着这样的心，还有是表达我们对他们一种善意，一种关心。特别是我在教会里请一些义工骨干，他们自己家里没有人，因为我在美国学校的时候，圣诞节的时候老师就请我，因为他们就觉得我没有家人，他们就得请我。但是我们安德烈大学就没有说啊，你们这些人不要请，你们只能让我们教会的牧师长老来请。你也没那么多闲工夫来请我呀，对不对？就是我们教会的事情，事工是大家做的。没有谁你能够把所有的影响力集中到你身上。没有谁，这不是神的旨意。所以关于这一点我就谈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大家。首先我这两个问题其实都存在一个，其实都本质上都是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选择。在很多生活细节上，上帝给我们这个自由，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自由，我们基督徒的良心。没有人能够干涉，包括上帝他都不干涉。阿们。